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又是礼拜二，那天下大事，我们这个还每一天世界发生这么多大事，那蒙哥最近似乎对这个天下大事里面独钟情于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啊。
不是啦，我们主要就是像上礼拜讲的，我在讲教会历史，那你又说呢这个资本主义啊，现代的经济啊，通通跟清教徒有关系，那当然我们就顺理成章谈下去。因为你看现在美国总统要上任，他最紧张最头大的事情是什么？第一问题，经济问题啊。
对呀、这个美国现在的经济呢，的确这个很多人都很忧心啊。比较乐观一点的人就说呢，今年底啊，也就是2009年底呢，应该是会反弹复苏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你们过去这个前一阵子呢，你们都预测不到这一波金融海啸，那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准确的预测到景气的复苏呢？所以呢对这些预测都非常的存疑啊。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就顺着来讲这个清教徒跟这个资本主义对现在的这个商业社会到底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从中能够找到一些脉络，或许有办法绝地大反攻哦。
那个不是本节目的目的，不过谈谈嘛，总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资本主义这四个字在近代中国是很被抹黑的，它的形象非常非常坏，就像上一次小贝在节目也提醒了我们，对不对？但是到底当初原来在那个原创的社会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啊？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今天至少引起我们兴趣回去看一看的地方？我相信是有不少的啦。
对，而且呢说实在话，这个现在我讲这个可能又会被骂，不过我不讲不快啊。现在所谓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呢就是真正最像现在大家口中在骂的资本主义呢，其实就是这个最像的。
哦，真的，这个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这两个东西，它在经济学上的关系是什么？现在有人说，你如果要么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修正，那资本主义国家走一走呢，就走到社会主义路线，这个话到底他们在说什么？这是对还是不对的？
这个东西其实以小贝的浅见呢，其实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其实不能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来称啊。
那可不可以放在同一个节目里来讲？
那当然可以放在同一个节目来讲。很多人觉得说资本主义的相反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相反
是资本
主义，
是啊，难道不是吗？
其实这一方面来讲，这样的话，我基本上我觉得这算是外行啊。
我们听听内行的小贝讲讲给我
们。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呢，它事实上呢，资本主义发展是就我们上次讲过了，它事实上就是这个有雇主跟这个劳动力分开的这个原动力，或者这个现象，它形成了资本主义。所以它事实上呢，雇主跟劳动力分开的最主要原因呢，当然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些，但是它的真正的结果就是呢，你在产品可以量产嘛。
你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雇主跟劳动力分开，这个一听就好像一下子脑子转不过来，再和我们稍微解释一
下。我们上次就讲过嘛，对不对？古时候我们上次举个例子，对不对？蒙哥要买一双这个马靴，对不对？他就去找一个这个会做马靴的人，这个人呢，你可以说他是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手工艺，所以你请了这个工匠啊，请他做，但是他呢并不是你的雇员呐，因为你是买者，那他是卖者，所以在早期的经济里面就是买卖双方的接触。但是呢，所谓的雇主跟劳动力分开，就是开始有一批人，他觉得应该把这些呢有这些手艺，有这些 本来是分散在农业跟工业中间呢，就是说他半工半农这些人呢，把他抽离出来，让他能够专业在他特别有技能这个劳动力上面，让他努力在这上面做，然后呢，我们就出钱来雇佣这些人呢，本身并不是为了你个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让它产生一些生产出一些产品，然后你能够呢定价把它卖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形成叫做资本主义的形成。所以资本主义的形成或者资本主义的意义，事实上是在人力的分工以及呢，在这个生产技术啊，还有那整个要怎么样把一个产品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把它生产出来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模式，这个叫做资本主义。
那他一旦有这样的模式之后，就有一些人是负责资本的，有一些人是负责生产的，还有一些人是负责怎么样商业行为，对不
对
怎么样运到别的地方去啊，然后这个钱进来又需要再处理啊，
没错，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资本主义事实上是一种分工的形态，它是一个分工型，但是社会主义它却站在一个是分配财产的角度。所以呢，
等一下，等一下，再讲一下，这资本主义是在讲这个经济行为的分工，是不是？
对。
那社会主义是讲到资产的分配。
对，资产的重分配。所以呢，在资本主义里面呢，就比较没有所谓的公平不公平啊，财产的分配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事实上是强调后者，它是从后者为了要让社会的这个财产呢能够公平的分配呢而衍生出来，也就是说呢，资本主义的形成事实上跟政治目的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社会主义却往往跟政治或跟革命呢结合在一起。所以讲起来，
这个等一下，慢点，你这个太有学问了，我
怎么太有学问，
赶不上你的思想，我再把你的话再重复一次看对不对啊？就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跟这个政治啊没有直接关系，开头的时候，
没错，特别是在英国，
尤其他只是讲到生产，
对。
讲到工作，它会改变我们这个社区的生活形态，
没错，
对不对？
而且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并不是一个勉强就需要
可以从
介入，然后来把它改变的事实。
它是从民间就自发自动就开始了，
没错。英国的资本主义叫做国民资本主义啊，或者是说对，英国的资本主义，特别说这个叫做国民资本主义啊，就是这样开始，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啊。
那虽然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不一样，可是是不是说社会主义也是因为看见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流弊啊？假如这个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好啊，或者产生贫富不均的情况啊，他就起来开始倡导政治上的改革。这个政治上的改革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个很大批的财富啊，好像
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可是他并不是在讲怎么创造财富。
没错，所以以这方面来看，哇，那蒙哥真的是，蒙哥你应该根本就是你是专家嘛，我来问你问题好了，你这样讲就很清楚。所以呢，
受教于小辈的结果，
我个人的感觉，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但是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
哎呦，这个社会，这个不是笑话是吧？
这不是笑话，这是真的。
有时候听小辈讲，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真假假。像他前几天他说，这个美国社会开始有一种反老中的情绪，哇！世外桃源的网友嘛，马上上来。
目前是仅限于小辈个人观察，好不好？
只限于小辈个人被歧视。
要是再过个一年半载，要是真的发生的话呢？小辈马上爆红了。
社会观察家晋升为社会预言家，所以小贝，你刚才讲的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话？
不是开玩笑的话，
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
对，
那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
制度嘛，它是一个制度，
制度，
就是人觉得要必须要修正什么东西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嘛。所以我说，我并不是说谁好谁不好，而是说这两个不是不是 apple to apple， 因为他们不是。同样属性，然后只是相反的两件事情，并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讲怎么整建这个经济制度，你必须要从这个资本主义这边来说，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身它是讲到财富的分配，它不是讲怎么带你出这个经济难关，是不是？
没错， 所以呢，你要讲这个分配的方式呢，当然就很多。所以今天很多人预言说啊，以后还会怎么样的一个分配？那你可以统称这些财产的重分配呢？那你说这个是什么样的制度？你可以给它冠一个名词，你也可以叫它什么是主义、嗯、什么主义？但是基本上这些主义的背后，它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制度嘛，啊，必须经由政府、嗯、或者政府只要不愿意，那可能要经过流血革命而去形成，而去强迫它能够这样做。也就是说呢。资本主义的这个开始呢，是一个自然的发生，但是社会主义呢，却是一个要改革社会而成为一个制度，这是小贝的看法了。所以，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东西。那我们把它只要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来称的时候，往往我们就看不到它真正最根源，它的发生的原因跟它最根源的意义。
哦，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又刚刚经过了一次不流血革命，是吧？
啊，哦、最近
他四年选选总统，如果换党派的话、哦，这个民主党是比较跟你强调这个财富的分配啊，哦、照顾穷人呐、啊，是不是？
嗯、
共和党呢，就是说刺激经济啊，促进商业发展呐、啊嗯，要保护大财团呐、啊，你没有这些大财团，他们经济不好，你穷人连工作都没有，你光是抽我们的税，把更多的钱分给穷人，分下去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对呀、啊，可是现在其实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呢，哎，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对立的色彩，就在经济议题上面对立色彩已经不那么鲜明了，哎，
啊、
其实都是混在一起的、啊。但是我们来可以来、嗯、今天可以来谈一谈哈，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嗯、就是既然资本主义是自然产生出来的，那为什么
那几个字讲的不清楚？啊、就既然资本主义
小贝敢说是自然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在英国产生出来，嗯、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
哦，我知道你的疑问是什么，我知道你的疑问是什么。那今天让蒙哥好好表现一下啊。那既然资本主义是自然产生的，又是在英国产生的，那你的疑问显然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在中国产生呢？
啊，对呀、啊，为什么只在英国产生呢？哎，
为什么不在？哎，有没有在德国产生啊？
没有，德国啦、日本啦、这个法国这些国家，后来都是看到英国的这个资本主义形成了，又工业革命之后，国力变强到说要赶快。快急起直追啊、
哦、这样啊、
哎、所以英国的发生呢是由下往上自然而然发生，但是其他我们讲到德国啦、日本啦、法国这些，他们是政府强力的介入，然后扶植一些财团去仿效英国的所谓资本主义的结果、哦、哎，所以这个
是由上往下、哎、是吧？
对
哇，小贝你今天这堂课再上下去的，我们要开始收学费了。
哎，这没有，这基本上这个算是 common sense 嘛，因为你看嘛，哎，小贝就记得嘛，对不对？你说这个，你说拿日本来讲好了 ，OK？
拿
日本来说好，日本今天有很多的大财团呐、啊，这些大财团你可以上溯到他好几个世代之前呢、啊，他们可能就是当时的大阪的那些大商人呐、啊。嗯，或者在关东啊，在江户的一些大商家、嗯、他们本来只是做这个转手的贸易、嗯、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只是商人，他们并不是从事生产的一群，但是为什么后来他们都变成了某种产业里面的投资者，这个东西呢会形成的并不是自然，而是当时政府特许给他们一些特别的优惠，或者说给他们特别的执照、嗯、扶植他们啊、成为一个工业者啊、工业的这个啊，让他们成为一个这个工业上面的一个啊改革者，这些都是从政府介入，所以跟英国是不太一样的。嗯，
那你说英国是怎么回事呢？
啊、那我们今天就慢慢谈啦、啊。啊，英国那这个当然，我们英国、嗯、我们这个国家基本上呢，我们说这个英国人呐、啊，哎，我们这个人种问题、嗯，我们要稍微谈一谈，然后再谈到经教主，这才有意思嘛，对不对？
好吧，好吧，好吧。
英国这个国家呢，哎，照蒙哥的讲法的话呢，哎，这个国家其实人种也相当的复杂，对不对？
对，嗯、对。他人种也很复杂。
早期呢，那当然我们从挪亚之后的时代来看呢，哎，这个人种当然是从这个这个近东这个地方呢慢慢往北边去的。最早来到、
这个、挪亚他们、嗯、你说
最早来到英国的这一代的这些人呢啊，事实上跟我们今天知道这些英国人其实是两码事、嗯、对不对？
可考的历史好像是这样，
嗯、
也不真的是两码事了，但是他们就是应该算是亚佛的长子长孙这样。
嗯，那所以现在我们说的现在这个英国人事实上他算不算是啊，哎，跟这个维京人啊还有跟法国的这些人呢，是不是基本上都有算是亲戚关系啊？
整个欧洲人都有亲戚关系，你看他们长的那个模样，对不对？我妈妈小时候就常跟我讲，说你看土鸡跟羊鸡哈，羊鸡那个眼睛的颜色就跟土鸡不一样。
哦，就是，
对，就是洋人就这个样子。我就记得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
哎，那所以我们说英国人的人种是蛮复杂，但是英国这个国家呢？人种之外呢，它在整个欧洲来讲起来，的确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很特别的地位。就像蒙哥以前讲的，因为这个教宗的势力啊，管不到这一带，所以英国人呢，的确在很多事情上面呢，他们比较敢做，也比较敢当，
又隔着一个海峡嘛，所以实际上这个天主教廷这类的事情，一直到了大概是第七世纪才影响到英伦三岛。
对，那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英国到底怎么样的这个来形成所谓这个资本主义啊？那其实我们上集讲过，这资本主义后面最必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有一批呢，一大批的所谓中产阶级嘛。那这个英国的中产阶级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是不是革命来的呢？还是怎么样呢？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稍微谈一谈，这个中产阶级到底是怎么来形成的？
你说吧。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说呢，英国其实在这14到这个15世纪这一个世纪中间就产生了所谓中产阶级的这个这一批人来。那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呢，是可以在当时呢，在14世纪的时候呢，英国的这个所谓的佃农啊，在当时全世界来讲呢，他们算是最 lucky 的，
最幸运的。为什么说他们是最幸运？
因为呢是什么呢？1348年到1349年这个时候啊，在欧洲流行了黑死病啊。那欧洲流行黑死病之后，接下来呢，因为人口就减少，那后来呢，1381年呢，在英国有一个农民的叛乱。那这个农民的叛乱之后呢？就让这个那些的地主啊，用一个办法来安抚这个这些农民啊。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呢，你是租我的地，对不对？但是呢，以前都是要缴谷物上来的啊，例如说中国过去绝大部分，例如说你种了生产了多少的粮食，你里面的1%的粮食要直接缴这个谷物给我。那在英国那个时候呢，面对这个人口农业人口不足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就用一个办法，就是说呢，他开始用那个现金啊，也就是用货币啊，你可以你可以用缴钱来抵这个地租啊。其实这在英国是14世纪到15世纪就开始了。
那个货币是什么样的货币？就是政府发行的、
政府发行的货币的啊，当然这个铸币的这个钱币啊，并不是纸币啊，是钱币，他们给。
那有什么好处？他都没有人可以种田，他哪来的钱呢？
可是呢，你想想看啊，他那个时候呢，这个币值呢是非常的低，那个时候什么东西值钱呢？谷物值钱呢，对不对？你要能够吃得饱，所以这个他用
这跟现在不一样啊。
啊，对呀、他现在他而且呢，他这个价格定的非常的低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们也不需要去负担其他的这个。劳动的那个徭役啊，因为照理讲，佃农除了要缴谷物之外呢，这个庄主啊，对不对？这个地主他有需要什么劳动力，你还是要去做啊。这个劳动力也不用了，你这个要上缴的谷物现在改用呢，你就给货币就好了，而且给的很低，定的很低。所以在当时啊，15世纪开始啊，英国的农民几乎可以全力去耕他自己的地，生产几乎。全部都是他所有，
他就会更努力的去种，因为这种东西都归他自己，
对
不对？他再去卖的话，他就能够累积财富了。
对，所以他的收入增加之外，这是第一个对他们的利多的好消息。还有一个第二个好处啊，是英国呢，居然呢，15世纪开始啊，你这个法律上你虽然是跟这个地主租地，你是一个佃农而已，但是这佃农呢，你居然还可以转租出去，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做二房东就对了。
你例如说你不想耕啊，对不对？你已经开始赚了一些钱，你想去做其他的事情了，你还可以呢，把你这个地呢，转租出去，不需要透过你这个地主的同意。
那这个转租出去这个契约啊什么的，就自己去商量了。
对呀、所以呢，实际上呢，慢慢呢、法律上虽然他们还是佃农啊，但事实上他们跟土地的所有者其实相距不远啊。
就是成了个体户了，这样。
对呀、所以他们呢，即使那时候真的他们有钱了、真的要给这个地主买这块地啊，也是可以买的。所以到了这个16世纪啊， 已经就有一个新兴的名词在英国就出现了，叫做 farmer。我们今天讲的这个farmer 就是好像就是农民嘛，对不对？哎，
农民啊，
哎，这是农民，你能够被叫 farmer 就不简单了，表示呢你已经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地，
哦，叫做 farm，你是在 farm 上面，
对啊，
是不是？
哎，你不是、
这个有拥有权的，
没错，哎。那这个是在这个土这个所谓农民的部分，对不对？那再来我们来看，我们刚才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这个制鞋匠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在十四世纪的中叶的时候啊，慢慢英国就有些城市里面呢，应该是这么说吧。英国早期的时候呢，事实上很多城市各种各行各业它都有一个 guild， 就是这个算是他们这个工会啊。
对，
在控制啊，这个哪些人你可以当工匠啊，对不对？你可以用哪一种的生产方式啊，甚至于你的原料要从哪里来啊，他都在控制。但是大概从十四世纪的中期以后啊，很多这个有手艺，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加入这个 guild， 或者说呢他加入这个 guild 不能被升为呢主将，就是那个 master。他这些人他开始就我们看到这个农民地位都已经慢慢提高，那我们有手艺的人怎么会变这样子呢？所以他们呢，就是开始呢，慢慢的就想要呢自己能够独当一面，所以呢，他们开始慢慢的呢赚到了钱呢，就开始一些就联合起来呢，他有他自己的工房，就是自己的工具，他就直接去接客户了，直接去叫，就是说自外于这个 guild 之外啊。所以也慢慢跟这个 guild 给开始对立起来了。但是呢，这些
成了这个小本经营的这个也是一些小本经营的个体，
对对对。那他们呢，当然慢慢也是就是跟这个当时的这个主流社会啊，他慢慢就想说呢，能够有自立门户啊。但是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发生了，他们慢慢的财富就慢慢累积起来。那这些慢慢累积起来的这些人里面呢、形成了这个中产阶级啊。但是中产阶级里面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这么有怎么这么说这么有气魄，这么样的愿意这样跟这个不合理的制度来挑战，还有呢这样子的非常的勤俭，非常的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面的努力的工作，他们要生产出好的东西呢，原来这些人其中绝大多数就是所谓我们说清教徒啊。
至少清教徒的前身呢、因为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英国从这个 Wycliffe、从 Tyndale 这些人，他们都早年就已经开始翻译圣经，这个对英国的社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你不单说这些人要能干，他要勤劳，而且他们之间需要有共识，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商业行为，
对
对不对？这个商业行为最阻碍商业行为发展的，其实就是没有商业道德，
对
对不对？因为你不讲信用嘛，
对啊，
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也不可能从两个变成三个，从三个变成二十个，大家还能够步调相当的一致，做成一种政治势力啊，或者是经济势力啊。那这些的背后其实都是英国社会人心的改变。那这个以前我们的这个蒙哥的历史教室已经讲过了，
对
啊，那跟圣经以及基本救恩在英国的传播啊，有100%绝对的关系。
对，你刚才讲到这个不但是商业道德啊，你去想想看，假如说几个并不是到很有钱，但是手边有一点钱的人呢，他只要想要集资要做事情，首先他们就必须要确立他们的合伙关系啊。你这个合伙关系呢，只要背后没有一个比较更高的东西在支持的话，那可以说啊，你跟今天只是合伙生意根本就做不了。
没错，没错，
所以你像后来这些东西都有影响到，所谓这个你说像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司的股票啊，共同很多人来经营同样一间公司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呢，都跟这个有关系啊。
但是我们今天是因为从那些的人群之间逐渐发展出一些制度，
对，
这些制度成为法律，成为可以效法的原则，然后也许像小贝刚才讲的，有一个转介啊，可以转介到另外一个社会里面去。那他转介的时候，他就不一定需要转介这些信徒的人格了，他只要转介这些法律，
没错，
以及这其中种种的技巧。
对，而且呢，他们那个时候的确把一些呢很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啊，但是他们并没有用革命的方式，但是呢，还是一样一样就给他们解决过去哦。
那举个例子来说吧，
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他们的工匠的制度啊，这个 guild，这个他们呢，后来呢是也是通过呢，他们跟这个政府呢，之间也是角力啊，因为你知道吗，这个通常这个工会的制度啊，它真正幕后的这个操纵者还是跟这个贵族啦，这个早期的既得利益啊，这些已经身为主将的这些 master 呢，那所以就进行一些不公平的这个商业法则，他们能够操纵这个市场。那这个后来呢，也是经过这些大批的这些中产阶级，当然他们也是从清教徒，他们这些人慢慢的跟这个政府呢，一步一步要求呢，能够开放这个市场，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在，所以这个对清教徒来讲啊，这个商业自由啊，是非常的重要啊。他们觉得说任何的所谓独占啦、管制啦，这样都是不好的，是背德的。
不过听众朋友也不要抱太高的希望，因为当初的清教徒虽然有这些很可圈可点的改变啊，可是这种事情是不是能够维持下去，实在取决于那一个族群啊，以及与这个族群相连带出来的社会有没有办法保持他们背后那个高度的道德情操。
对，
要是没有的话呢，这些东西尤其它一旦转换成了一种经济手段、商业政策，那是可以腐败的非常快的。我们后来看见马克思先生在英国这一带有很多的观察，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之所以如此的诟病那当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可能当初也是很可惜啦，没有听见小贝在世外桃源里面对这个
哇资本主义怎么敢呢，是不是？
你这个怎么敢，是胆子不够大是吧？
对呀，不是胆子不够大，是把小贝担心被又被网友给炮轰嘛。
但当初老马他是并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原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而是看见后来资本主义跟英国这个权贵社会跟帝国主义跟殖民政策全部连在一起的时候变成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
不过这边呢，小贝倒是要帮这个清教徒啊，稍微洗刷一个冤名啊，因为我们每次讲到英国呢，那就讲到他们在这个17、18世纪就开始了所谓重商主义啊，对不对？你说东印度公司，对不对？横扫世界各地啊，被压榨殖民地啊，对不对？你就很自然把这个东西跟资本主义连在一起，其实可能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当初的中产阶级啊。这个资本主义在开始这个早期的代表中产阶级，实际上和后来他们权贵这个帝国主义所发展出来的这个跨国经济啊，列强的侵略啊，应该要把他们分开来一下，是不是？
对，这边就是小飞要帮这么说吧啊，其实呢，这个东印度公司啊。这个事实上呢，它真的背后的真的经营者讲起来算是英国的皇室啊。
对，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是东印度公司它这个的这个所谓这个重商这个殖民地的这种做法，对不对？其实呢，事实上就是把这个英国的那些货币啊，来拿到这个世界各国去买这个便宜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物资啊，大批的送回了英国或者说其他欧洲其他国家，他是在赚这个钱。但是在当时候的清教徒其实对这个东印度公司这种做法其实是不赞同的。
是可以想象啊，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从这个英国的权贵底下逃出来，比如说往美国就去了一大批的人他们自己和这样权贵的资本主义以及这个国家型的经济政策其实是不相容的。
对呀，所以他们那时候最诟病这些清教徒最诟病的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因为呢清教徒觉得呢劳动呢是一个必备的事情，
是一件美德。
是一件美德，所以呢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工作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呢
有一句很出名的老百姓话叫做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
你不要说那个时候的清教徒就是真正严守这个规则的
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看了一些很重要的经文跟他们那时候看的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把有一些他们非常非常看重的经文，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有一点说啊，这个这么重要？
对呀、啊，我们这一听觉得这是老掉牙的东西啊。但是呢，在当时啊，他们真是觉得你要工作，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觉得东印度公司的这种做法，把英国的货币拿出去购买这些外国的这个压榨出来的成果，再送回这个英国来卖啊、他们觉得这件事情除了增加了王室的这些达官贵人的财富之外，根本对于英国的就业根本就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所以他们对、所以他们对这个东印度公司觉得他们这样做法呢，是不仅是不道德，而且还是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事实上，他们其实是还蛮反对这个东印度公司的。
那你觉得他们如果活在今天，他们会投票给奥巴马先生吗？
哇，那当然啦、对不对？也就是清教徒要是活在今天，根本就不会有 outsourcing 的问题啊。对不对？一开始 outsourcing 那些公司就被清教徒之间给骂臭头，他会说、你们只知道要赚利润，但是有没有想过？居住在美国这些广大民众，他们的工作到哪里找？
是啊，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念啊。所以呢，相当的不一样啊。
我们上个星期二，后来这个蒙哥把他用他这个蹩脚英语啊，把这个清教徒啊，1920年坐船往波士顿那一批人的领袖，就是 Winthrop， 他那个所谓的山上的城啊。把它全篇的翻译给听众朋友听啊，我不知道能够有耐心把它听完的人有多少，但是从那篇文章里面确实你看见一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思想。哎，这个思想呢，你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头这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尽管两个不能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可是在那一艘船上你这两件事情都听见了。一个是他们去创造财富，他们去发展经济，发展一个社会里面是人人都工作的。还有一个呢，上次我翻译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就是那一篇的讲章啊，你说它到底是一个圣经的讲章，给基督徒的讲章，还是一个对社会的讲道都可以。尤其有意思的是，他本来这篇讲正道的题目叫做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就是基督徒慈善事业，一个慈善基督徒社会的模式。他所说的照顾穷人呢，不是财富的平均分配，他所说的照顾穷人呢，是说这些有资本的人啊，在他所定义的有钱人呢，就必须要有这样的道德情操来照顾社会上的贫穷人。
对呀、这个影响，你看一直影响到好莱坞的电影《蜘蛛人》。
哎呦呦呦呦，又影响！这个小贝，你这
一路影响，因为《蜘蛛人》里面第一集里面讲了他那个
蜘蛛人还是蜘蛛人呐、啊。
蜘蛛人呐、，Spider-Man， 蜘蛛人呐、在这个墙壁上爬那蜘蛛人，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看过这部电影，对不对？他那个叔叔就是曾经告诉这个 Peter Parker， 就是这个蜘蛛人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你一个人有更高的能力，就是你要负担更多的责任呐、
这个根本就是跟他那个山上的城里面那里面几乎是一模一样平行的话。对不对？当然这样的话，这样的思想，如果你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才会说，你不能够依靠这些人的良心了，我们必须有一个社会革命，对不对？那这个社会革命，就算你能够把财富重新全部的分配，你一点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基督徒的道德、良心以及他们的人格重新分配啊。是不是？那你这样重新分配下去之后所带来的问题，我想咱们在节目里面就不用拿出来批判了。那如果真的是只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就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也就不会有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了。
对呀、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就是现在财富分配相当的不平均了、
那么你如果看见这个社会上充满了这个有罪的啊、犯罪的有钱人心怀不平的话，那你需要知道，你财富平均之后啊，这个社会上就充满了稍微多了几块钱的什么，仍然是罪人呢、马克思先生没有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是罪人。他反而把这种人呢，在本质上当成是一种怎么讲啊？ 这个靠着改造环境，靠着我们的劳动力，就可以自己分别为圣的一种人。
嗯，
那这个和传统的基督教的思想，以及和在清教徒身上所发展出来的经济体系，以及他们背后的思想模式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哎，小贝，对不起，我把你的话扯远了。你今天是要跟我们讲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发展在于英国？
对呀，
会起源于英国，而不是起源于在别的地方。那你就讲了说有一些很特别的政治环境、历史背景，嗯，是吧？
对。
哎，尤其到了这个各方面成了气候的时候，它有几个条件是不能少的，就是必须有一群道德情操相当高尚、自律非常严的基督徒在那里，要不然这个东西不可能长到一定的规模，
对，
对不对？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些的基督徒必须在他们的英国社会上能够做得了相当的主，能够当了家才行。这个也是我们在历史教室里面讲的。嗯，到了那个时候，中产阶级开始发展的时候，基本上英国的议会与他们的王权呐，是势均力敌，在那边打得很精彩的。有的时候这头占了上风，有时候那头占了上风啊。
对，
在往美国的移民潮。1930年到1940年是高潮，为什么？因为1929年英国的查理士一世把英国的国会给他废掉了。
对，
这一废掉了，他们就往外跑。
嗯
啊，跑到美国的，在那十年之内跑来20000，跑到加拿大、跑到爱尔兰的更多。可是为什么到了1940年就停住了呢？克伦威尔清教徒开始革命了。
嗯
啊，那甚至有一些人从美洲坐船回到英国去帮着打仗，所以英国那边往美国的殖民潮就停住了。
对，
这些一切的事情都息息相关，让我们知道说当时那个资本主义社会啊，那一些中产阶级的兴起呢，哎，实在是有它一定的条件。那尤其我们又要注意，在上次我翻译的这个《山上的城》里面，他讲到说，哎呀，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人，一种是富人，一种是穷人。那它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定义啊，尽管这个话我们一听的时候很刺耳，它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定义，什么是富人呢？富人就是像他自己这种能自力更生、能改善生活、能制造工作机会、能帮助别人的人，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人。
对，
他并不是在讲一个王公贵族，反而他在他的讲话里面有对于英国的当权者有一些直接的批评。他说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些的富人，有一些得到权力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做的一些得罪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对不对？
嗯，
所以才我们要到美洲去建立一个所谓的模范社会。那这个社会呢，那 all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upon us，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观看，所以我们要建造一座山上的城，让世人都知道神与我们中间所立的约。
留志气吧。
嗯，
并且他又再说了，如果我们将来背弃神的话，那神一定把我们从这块美地上赶出去。可能听众朋友，你要是不熟圣经，你觉得说哇，这个人讲话这么有胆子，其实他这个话的主要的模式是从圣经《生命记》里面翻版的。
哦，而且我觉得他也反映当时啊，这些来到美国这些清教徒啊，他们当时大部分的一个基本心态，嗯，就像你刚才讲，他们觉得他们拥有了这些东西啊，他们只要没有好好的经营下去的话，神是会把这个恩典给拿走掉的。
他们
这个观念很强，
他们没有一个经济政策或者是社会政策是能够把上帝、把造就一批敬虔的百姓这种事情包含在里边。
嗯，
那个要对了啊，其他的东西才有价值。
对，
它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就是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积蓄财富的话，
嗯，
那我们就必受管教。
嗯，讲得真是好。嗯，
真的是挺有意思。他们，你可以说它不是一个神学思想，也不是一个哲学思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经济理论，
嗯，
那只是对那一小群人所把一些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榜样搬出来。所以他就讲了，他说神的子民、神的教会在做一件非常的事情，这个对我们有一个非常的要求。什么是非常的事情呢？就是神的教会，我们这一群子民在寻找一个可居之地，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完美的社会。
嗯，这个也有人称为这个叫做克尔文学派的实用主义的实现呢。
嗯，哎，这个当然是有学问的讲法了。克尔文或者加尔文呢，啊，以前的节目也和听众朋友解释过了啊。今天啊，中国有中国的国父啊，印度有印度的国父啊，比如说甘地先生啦，啊，或者我们称孙中山先生啊，不但是他做成的事情，尤其是他的思想啊，缔造了这一个国家。那有人称美国的国父是谁呢？你如果去街上问人家，
华盛顿呢，
啊？哎，大家一定跟你答华盛顿。
对呀，啊，就小时候拿着斧头砍樱桃树啊，他爸爸不敢对他怎么样那个人嘛。嗯，
哎， 其实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知道的人就不是这么多。美国的国父啊，嘿，这个 title 不是给华盛顿，是给谁呢？就是给加尔文。
哦，是给加尔文啊，
给神学家。对，因为加尔文在瑞士的时候，他是建立了第一个，就把当时的日内瓦建立成所谓一个基督徒的理想社会。
嗯，
那这一个思想以及对那个城市的观察，被 John Knox 带回英伦三岛。
哎呦，
后来这些清教徒
有学问。嗯，
哎呀，不是啦，为了要做节目，就逼着挑灯夜战，赶快去读一读，把很多的事情给他串联起来，才明白。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啊，很多人都念过这些欧洲历史。
对呀、
啊，但是因为那时候也不信主。而且这些历史的教科书呢，它不从教会的发展，它不把那些人为什么会突然产生一大批这种所谓高品质的公民，把那个原因给你讲出来。
对，
真正的答案其实在那个地方，那个答案是什么呢？哎呀，很简单嘛，圣经被翻译，救恩被传扬，人真心的悔改，因此你也有大批的子民是从心里面得到重生的。
嗯，
那你说中国的革命啊，孙中山先生虽然他的理想、他的说法、他的魄力都值得我们尊敬，可是你知道他少了什么吗？他少了一大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那个社会上能够对他所说所做的有一个实际上的响应。
嗯，
所以他发起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固然从道理上来讲，从理想上来讲，哎，很有意思。但是呢，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转介，不要说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机构，像很有效率的日本政府啊，或者是怎么样，能够不管用好坏坏的办法，把外国学来的东西直接把它更正过来啊、嗯。但老百姓的品质就不重要了。可是孙中山的平民革命是不太一样的，除非他有一整批的清教徒，这些清教徒是在已经在社会上成为一个主流力量的。能够与当时满清的腐败力量作对，要不然他把满清政府推翻了之后啊，满清政府一切的腐败仍然在他的手上。
对，
那这个就让我们看见当初的瑞士也好，德国也好，英国尤其是后来怎么样发展起来的。
嗯，
所以人家说读历史啊，真的是可以长见识。那不读历史呢、啊？就是相当愚昧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历史总是在那边一直重复嘛。嗯，
对了。
诶，那我们最后还可以再讲一下呢。我们当然会说，那照你这样讲的话，清教徒他们既然这么高尚了、啊，对不对？诶、嗯、那他们怎么就是满脑筋就是想赚钱呢？对不对？后来为什么、嗯？其实呢，基本上呢，清教徒其实他是并没有鼓励呢。应该这么说，清教徒呢，其实他们并没有反对财富的本身呢、啊，他们是反对财富所带来的这些诱惑。哎，所以你说清教徒他对付这个财富而来诱惑的办法呢？哎，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要劳动，嗯，所以他觉得劳动是能够呢，哎，能够把自己呢，就像以前蒙哥也常常在讲，那我们有时候犯罪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因为时间太多，哎、
太闲了，
哎、太闲，所以他说人们，到清教徒觉得，哎，人不能太闲，所以呢，他常常呢，这个清教徒就在劳动方面格外的注意。另外一个呢，他就是。造成了为什么呢？哎，这些教会啦，所以礼拜天来要到教会来这个崇拜啊，这个习惯啦、啊嗯，事实上呢，也是经由清教徒这样子的劳动而得出来一个结果，因为他们认为啊，
为什么这样说，
哎、他们认为、嗯、你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从早到晚24小时每一天都这么样操劳的在工作，对不对？
对。
但是至少礼拜天已经有一天让你有。休息的时间呢？你应该用这个时间去朝见神。你礼拜天说你没有时间去上教堂，没有时间去朝拜神呢？
嗯，
清教徒认为这些就是你平常并没有好好努力，所以导致你连时间都腾不出来的人。
哦、
哎，是啊，所以为什么说呢？他们觉得劳动呢时候呢，要有一天他要到教堂去。你只要没有办法上教堂，你忙到不能上教堂，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并不是说你不爱神，而是说你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间，你根本没有好好的勤奋努力，所以导致你礼拜天没有办法来教堂。嗯，
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实际上他们要去教会的时间比我们今天真的要多很多很多。
哦、对，他们晚上要开开会的，嗯，
对，每天都要去的。那其他的是努力工作啊。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一看他们那时候，他们的家庭，生活的图画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清教徒 尤其来美国的清教徒啊，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音乐，你要到日本去找，因为日本人呢，把唐朝的所谓的雅乐啊，哎，给你保存到相当的规模，而且一直传留下来。你在什么地方可以观察到17世纪英国啊中产阶级清教徒生活与社会的模式呢？是在美国的新英格兰。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离那个时候又好远好久了，但是透过种种文献的记载啊，我们仍然可以了解的差不多。那清教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统是什么呢？写日记。
哦，他们爱写日记。
对，把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事情都记载下来。
这个写日记，这个小辈就要插一句话，在小的时候，我记得读国小的时候，老师就常常很鼓励我们要写日记，但我猜老师自己都没写对不对？
对。
那自己鼓励的小辈也曾经有试过，就发现日记非常难写。
不会啦，
哦，该不会
那只是因为你没有这个使命感呢，
哦，真的啊，蒙哥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了？
那当然没有了，我做节目都做不完写日记。
那你每天做节目就每天在写日记了？
不是的，我们做节目的，我们在做节目世外桃源一开头就和大家呼吁啊，可是现在响应的人实在不太多。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记载下来，尤其用讲的录下来，让你的子子孙孙可以明白。这是一个使命感，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为。什么样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遵从圣经的命令，要把神的恩典告诉你的子子孙孙，要谨守遵行今天神所吩咐给我们的，那个就是清教徒的心情。所以他们才会去写，他们记载下来的什么我们看起来芝麻蒜皮小事都有。
对
啊，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记载，平民的记载里面，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看见当时的社会心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什么。
嗯
啊，这个绝对是从人性的改变，人性的更新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啊。今天所有的教育家、社会家、改革家、宗教家在做的事情啊，其实那是神做的。你借着福音让人得救，这个得救呢，重生呢，真正能够改变你的品质、你家人的品质、这个人群的品质，甚至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品质。
那蒙哥你提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我相信今天包括在中国广大的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都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了，对不对？遇到看到现在这国内这个信主人也越来越多，对不对？他们是不是也有会有一个使命感，说应该要这样来创造一个，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好像这个民众民间的一种精神跟文化。那这个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呢？
这个当然从世外桃源开始了。
从世外桃源，哎呦，哎呦。对不对？我相信国内很多很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对不对？他已经信主了，然后呢，他心里有很急切的一个使命感，他也觉得他周遭人呢，他觉得也不知道，不要说是信仰，就连基本的一些人跟人之间，想当然了一些最起码的道德啦，各方面也都觉得很深的无力感。那你说一个民族走到这个时候呢，也有大家都慢慢渐渐富起来了，有识之士啊，一定会对未来非常的忧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应该如何自处呢？
这个简直就是太简单的题目。
哦，太简单，我还以为你说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留着下一次五次节目慢慢答。
哎呀，这个节目啊，一句话就答完了。
一句话就答啊，怎么样？
对啊，昨天我和白健在谈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欣赏圣经。这个所谓欣赏圣经呢，不是说
原来你们现在已经都不讲马太福音了啊。
我们昨天就特别有讲到马太福音呢。讲到好几处的马太福音呢，只是说你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马太福音走到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就停下来开始讲到一些别的问题。我们开始在星期一的节目，对吧，在提出一件啊，提出一个目标，就是有基督徒能够带来一个新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呢？因为从历史上来讲，一个成功的教会啊，一个真真正正把神心意带到人群中间，一个真真正正有主同在的教会，它绝对不是礼拜天的事情，绝对不只是礼拜天的事情。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教会，而是自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可以与原来的社会可以相处得很好，比如说《使徒行传》里面啊，这个初期的基督徒不但教会非常兴旺，而且他们怎么样啊？得众民的喜爱。 对老百姓来讲，那群人是一个建在山上的城。
哦，那跟现在刚好相反嘛。现在是教会的人被人家看得很不顺眼，嗯。
因为现在教会的人呐、他出了教会的门，就跟社会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教会里边都把很多我们社会上的习气啊，讲话很粗暴啊，对不对？彼此没有真诚的爱心呐、也不诚实啊，这些东西带进来。你想，主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主如果真的住在我们中间，他就必须不但聚会的时候同在，他跟着我回家，跟着我上班。是不是？我们这群人开始发展出一些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东西。那我跟你讲老实话，佛传到中国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社会，佛传到台湾就可以改变台湾的社会与风气。基督传到中国，基督传到台湾，基督传到北美，往往就不见了。
哎呦，
你就是留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哎呦，哎呦，你这样一讲还真的对呢，是不是？哎，你看这个，特别现在啊，有必要说了，这个不要说什么这些书籍啦，这些东西，基本上那个思想已经都贯穿到人的生活里面去了。
对呀、而且你说慈善事业谁做得好？在中国人中间谁做得好？
哦，那当然是首推就是慈济啦。
那在美国人中间谁做得好？大资本家做的好，不是教会做的好。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实在是因为基督徒啊，我们已经逐渐把它当成一个宗教信仰，当成我个人的事情，而没有看见这个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没有看见教会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真的是应该人点灯放在灯台上。让众人看见你们的，他不是说看见你们的信仰，他是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对不对？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发性的表现。所以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和白健也在说，这个中国人是最会写东西的，对不对？那中文也是上帝发明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天上的生命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命以后，重新进到中国人的心里面以后呢，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没有带进来一个文艺的复兴，为什么没有呢？问题很简单嘛，
原因就在于
哎，我刚才讲了一大圈，我说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还没讲出来。
对，
我们昨天在教大家怎么欣赏圣经啊，我们不是
下一拜一
啊、就昨天，对，我们已经录完了。我们昨天，我们是不是昨天？我们是上礼拜。I'm sorry， 我可能要去看一看。我们上礼拜告诉大家说，讲话要有礼貌。你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话都很有礼貌的。
对啊，那么痛还能够讲那么有礼貌。
对，他能够讲的又清楚又有爱心又正确又有礼貌。很多人就说，你看那个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那个水变成酒啊，耶稣基督对他妈妈多么没有礼貌。他说妇人，
对呀、很多人拿这一段说他不孝。
开玩笑，在他最后十字架上，他怎么叫玛利亚？他不是说妇人呢，他甚至不是说 Mary， 他说什么 Mother， 母亲呢？他是神的儿子，现在是基督了，钉在十字架上，救恩就要成就了。他叫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把母亲交给约翰，
对，
多么感动人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当他在天父面前替我们代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可以说求你赦免他们。这句话今天被人家全部乱用，对不对？我们动不动气不过了，不跟他计较，我就说哎，父啊，赦免他们。
对呀、他们在讲什么？他们不清楚，他们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对，他不是说神啊赦免他们，他是以儿子的身份代求。可是当他在背负世人罪孽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说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说我的父，我的父。
哎呦，那这个父不就是神？那神不就是父吗？不然我们常会说父神，然后
可是他在求赦罪的时候，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替我们代求；他在担罪的时候，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
哎呦，
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
哎呦，原来有这个讲究哦！帮我们代求的时候，要把自己身份拉 近一点，哎，他就是称父。哦，
这些讲究是非常非常重要。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美德，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做得这么准确，那和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好像不冷不热，也没有教会功能，也没有社会功能，而且基督徒的族群呢、啊，在很多方面根本就不像是山上的城。哎、那就是我们不像基督。在什么地方不像基督呢？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份呢、啊，没有一个确知深信，就这么简单。这是整个基督徒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叫做一句话就讲完了呢？这个彼得啊，老彼得在临去的时候对我们说的话，这是很出名的。他说我们是谁呢？他讲了我们四个身份。这四个身份你如果真真正正明白他所说的，哎，那你绝对，那这群基督徒啊绝对是不一样的人呐、
啊。哦，四种身份啊，啊，
是不是四种啊？
我不知道，君尊的祭司啊，什么什么。
对对对，他是这样，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活在世上干什么呢？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谁要是能够从早到晚，谁要是能够在这些的身份上有一个深深刻刻的认识，那你就能够把、啊，那你自然这些美德流露出来的时候，就是但这些美德就很自然的从你身上流露出来嘛。
没有、
这个道理真的是非常简单。就像这个小贝，你也养了三个女儿，我也养了两个女儿，是吧、这女儿呢一天没有饿着，
对，
是不是？女儿开心，她在旁边陪着；女儿伤心，她在那擦眼泪。哎呦，你说这个人怎么有这么高的道德情操，这样照顾这些小孩子
啊？这算道德情操吗？
啊，就是啦，他不算道德情操，可是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好的表现？因为他对于自己是他们的父亲，有一个彻底深刻的认识。
哦，对这个职分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啊、
说来说去
该做什么，
想到我们世外桃源的老掉牙的题目，对不对？
对，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职分是什么。你认识了自己的职分是父亲是丈夫，那你就不一样的表现。而且你晓得这个职分，在这个职分，在这些责任里面我们要建筑的。
对呀、
今天基督徒完全放弃了我们在社会里面在人群中的职分，我们认为做见证就是把自己得救的故事讲一讲。我们忘记自己，我们在别人的眼中，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有主的。别人不能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
嗯，
对不对？别人有什么需要，是我们能够替他们祷告。
嗯，
并且我们能够告诉他们说，你们也能够得到这个身份。可是人家要羡慕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他得先看见你像个样子才行啊。
哎呦，
是不是？我们是一个什么圣洁的国度？今天哪一个教会敢称自己为一个圣洁的国度？
你有寥寥无几哦。
对这个，我们实在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觉悟才行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你是不是在凡事上，你的一言一行上都是属神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在讲台上讲的什么属灵的大道理啊，什么属灵神学啊、系统神学啊，不是。这些是在你我的身上，尤其在你我中间，还有在教会与社会之间，要能清清楚楚被观察到的一些特色。
哎呦，看得到，不是要入到这个里面才看得到，在外面就看得到。
对呀、所以你听我们上次翻译的那一篇在山上的城，它的重点是什么？他就说一个基督徒在看见别的弟兄有需要的时候，他必须不顾一切的牺牲自己去帮助他，他必须要这样做。那这些的思想老早就不在我们中间了。
对，
有什么问题吗？哎，政府应该做。
对，
社会上难道没有什么慈善机构？我们不把这些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我们来美国是干什么？得这个社会的好处，念这个学校的学位。
对，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是为了要建造一个更理想的教会，从这个教会里面推展成一个更理想的社会，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在这边呢感叹呢，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其实我们从自己家门口，在自己家里边就没有开始做到，因为对于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没有一个深刻的觉醒与认识。 其他问题都是表象问题。好了，小贝，咱们必须打住了，时间到了，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青春就